圣经讲到长老，没有讲到教会的长老。我相信圣经是故意的，你看见了吗？还有意思的一件事，当教会刚刚出生，当到教会刚刚这个刚刚生下来没有多久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圣经根本没有提长老，后世有长老，但是你看见圣经故意没有提到长老，很稀奇的这件事情。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有十二个工人是没有做，他们做什么呢？他们是做复活的见证人。然后呢，现在有七个人，那么这七个人是什么？是服事的人。他们什么？他们是服事饭食的，和服事神的话是一个字，完全是一个字。所以换一句话说，如果这个十二个使徒是执事，话语执事的话，那他们也是执事。所以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保罗叫提摩太要设立执事，但是保罗告诉他说要让人看出来你是好的执事。所以弟兄姊妹，他们都是服事的人，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看见教会怎么长大，教会一开始长大，不是你这里没有头衔的问题，没有地位的问题，这里就是谁愿意来服事你的弟兄。那这些使徒们当然他们是用主的话来服侍他们，所以他们要专心，他们没有更多的时间，所以你们去找，这个不是指的投票说的，不是，这你去找什么呢？你们要找，这里有些条件，这个条件当然是圣灵给的条件，这是很清楚的。那么只要符合这个条件的，然后你把它带到什么？带到使徒的面前，然后使徒们印证，大家都觉得美好，然后他们就在那里服侍。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到后面《使徒行传》二十一章讲的腓力，是七个执事里面的一个，那个执事中文是我们加上去的，原文没有的。换一句话说，是 the seven, the twelve， 就是那十二个人，还有那七个人。弟兄姊妹，教会最美丽的就是，这里有十二个人做这件事，那里有七个人做那件事。弟兄姊妹，如果教会都是充满了地位，好像教会把社会那些东西搬进来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看见教会今天难处就来了。很多人你给他地位，他才做事的。但是不要忘记，这里的服事乃是从心里面。这里的服事，你看不是这些要争地位的，不是。你所以呢，你要去大家去找，大家去看望。所以我要说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觉得看望啊，去看望软弱的、病痛的，但这里告诉我们，看望啊，你要找出来哪些人是可以在这个饭食上有份的。我觉得这是非常美丽的一件事。你看，那么这七个人从哪里选呢？是所有神的儿女们都可以，每一个人都有资格，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侍奉神的人，每一个人都应该是服侍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你看见非常美丽的一件事情。好了，结果呢，他们就去找。不过这里面有条件的，这个条件是什么呢？第一，要有好名声；第二呢，要被圣灵充满；第三呢，要智慧充足。弟兄姊妹，稀奇的很。这个世界上如果找一个管饭食的人，你只要会管理能力强的就可以了。今天你把一个董事长拿去管饭食，已经大材小用了，是不是？你一定要看他做事的能力行不行，才管饭食。但是稀奇的，在教会里不是这样。教会里谁最能有资格管饭食的呢？第一，他有好名声。你说这个奇怪，这两个根本牛头马不，这个完全不相干的，是不是？今天你在公司里面，你要如果你今天要搞一个搞找真的管饭，你一定要找个能干的人。在这里，你看要第二有好的名声，第二呢要被圣灵充满。那你说传福音，我知道要被圣灵充满，尤其在仇敌面前要打胜仗，当然要被圣灵充满。但是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这里圣灵的充满是平常的时候，所以这里在原文呢是满有圣灵。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现在教会在成长的过程里面，那么现在这里谁能够有资格管理饭食？第一，他有好名声，表示他的见证在世人面前，他的见证是美好的。 那不光是活出那个美好的见证，而且他是满有圣灵，不光是一点点的圣灵，你看圣灵能完全占有他，主完全得着他，神的爱能够浇灌他，你看就这样的人能够管凡事。还有呢，是智慧充足的人。弟兄姊妹，你看你完全叫我们解剖眼睛。今天我们如果办教会了，有的人说我们可以，你看你会办学校，他会办教会啊，你如果会办工厂，当然会办教会，对不对？一个人如果会讲话，会是律师，你请他在讲台好了。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观念，一个人做董事长，请他做长老就可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们，如果我们办教会是办得一塌糊涂的，那你教会是怎么长出来的？所以你看主的条件跟我们的条件就是不一样嘛。所以呢，你看见这个就是他们要找出这样的人来，那感谢主，最后给他们找到了，结果就找到了这七个人，稀奇的完全叫你解剖眼睛。难处从哪里来的？难处就是那些说希利尼话的人觉得希伯来的弟兄姊妹忽略了他们，忽略了他们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他们对于整个希伯来人的对希伯来话的这些犹太人，这些一般弟兄们，他们打了问号，不满呢，你们忽略了我们。但是等到他们去找这些人的时候，你看这些人他们是完全受圣灵引导，他们完全没有想到他们自己，如果想到他们自己，他们不知结果的。那结果是什么？根据这七个人的名字，每一个名字都是希利，都是希腊的名字，换一句话说，他们都是讲希腊话，都是讲希利尼话的。弟兄姊妹，你不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美丽吗？你对我打问号，你不相信，但是我们完全相信你们。弟兄姊妹，这就叫彼此相爱，这个结果是圣灵的结果，你看见吗？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一帮弟兄找来找去，结果呢是找出他们来。弟兄姊妹，如果他们真的对立的话，不是这个结果。对立的话，你要看见最后的结果应该全部都是希伯来人，因为他们人数多数嘛。你要记得，在那个时候，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大概有十个，如果有十个犹太人，大概是八个是说希伯来话的，两个说什么？说希利尼话。所以如果投票的话，弟兄姊妹，如果真的像我们今天所说投票的话，那你知道那个结果，你根本已经知道那个结果，那么一定是希伯来话赢的，没有错的，一点都没有错的。但是结果，弟兄姊妹，整个他们找出来的结果，他们能够拣选圣灵所拣选的结果，七个执事的，不是我又说错了，这是我们的习惯啊。这七个人被找出来的时候，你看你全部说希腊话的，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所以弟兄姊妹，那个结果是什么？你看圣灵讲这个特别的主角，你特别注意第七节，神的道兴旺起来。这个道啊，就是话，话语执事的那个服事，就是那个话，就是这里的话。所以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这甚多在原文是很多很多。也有许多祭司都信从了这道。那弟兄姊妹，这一节圣经是最有意思的。为什么？当十二个使徒在那用主的话来服侍，结果这七个人也是用饭食服侍。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你是用话语服侍，我是用话我是用这饭食来服侍，我们都是服侍主的。所以你看见吗？你侍奉，我也侍奉。为什么？因为在新约里面，每一个人都是祭司。主的宝血洗净多少人，就有多少个祭司。所以当初的教会开始，十二个人是做祭司，七个人也是做祭司，而每一个人都做祭司。所以你看，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潜力，所以在里面找好名声的，圣灵充满的，智慧充足的。所以弟兄姊妹，这证明什么？证明每一个人都是侍奉的，每一个人都尽他们的功用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 今天因着分工合作的缘故，有的人是用话语的，有的人是管饭食的。不过我们的难处里面总觉得，如果站在讲台上，那个服饰比较荣耀一点。所以有的弟兄说啊，我如果在战场上，在战场上这个捐躯是最好的，如果站讲台讲一半被捕捐躯那是最好的。那弟兄姊妹，这个观念什么观念？这个观念就觉得这个站讲台的人那个服饰特别高一点的服饰，那个饭食的服饰好像很差嘛，对不对？所以很多人你看在教会里面讲的服饰，你叫他管饭食他不来的，但如果你说请你站在讲台他就来了，因为你能够选在人面前就很好嘛。所以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学习在教会里面服侍，一开始服侍呢，这个年长弟兄就叫我们去扫厕所，那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好的训练。那如果我们真的要服侍主的话，你看你能不能从扫厕所开始？在管饭时，实在说来，按理来讲，那么在所有的服侍里面是最小最小的服侍嘛。但是感谢主，每一个人都是祭司。你看在神的面前，站讲台的是祭司，不站讲台管饭时的也是祭司，将来他们得的奖赏是一样的。你若去看主耶稣讲到那个奖赏是很清楚，是完完全全一样的。感谢主。那不止如此，你记不记？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等到你读到第八章的时候，那你说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是不是？所以除了使徒以外，门徒就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所以他们就分散了，他们像难民也就通通逃走了。你看这些门徒通通散了。但是很有意思，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他们不是逃难，所以现在你明白了。如果在第六章的时候，那个教会每一个人如果不是已经在那里传福音，到底怎么传福音？他怎么传道啊？所以你看见每一个人都是尽他功用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见等到他们受逼迫了，现在他们有用了。所以你就知道说，那个时候的教会是每一个人都是起来侍奉的。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马丁路德讲一点都没有错。马丁路德的恢复不光给我们一份公开圣经，不光给我们看见因信称义，马丁路德也给我们看见每一个人都是祭司的，每一个人都应当来侍奉主。所以每一个身是祭司都侍奉主，什么意思？就表示每一个肢体都有他的功用。我们虽然肢体虽多，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每一个手有手的功用，脚有脚的功用，所以手要起来，脚要起来，每一个肢体都应该动的。如果每一个肢体动的，这是健康的身体；如果身体有一半不动的，这是中风的身体。你看今天教会里面，是一个每一个肢体都动呢，还是有几个人动的？因为在我们的感觉里面，讲道是最重要的。在我们的感觉里面，十二个人最重要，但是不，你看稀奇不稀？圣经故意不说十二个字，都是十二个人，下面呢是七个人。这七个人是被圣灵充满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些服侍，你看他们属灵的光景何等好。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等到从第六章开始也讲圣灵充满，但你注意，这里的圣灵充满都是指着满有圣灵说的。所以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圣灵充满乃是我们的常态。许多时候弟兄们，我们要记得，当你要传福音要到前线去的时候，当然你需要被圣灵充满，那是能力的充满，那是一时的，很小稀奇，那感谢主，这是主给格外的恩典，我们可以说格外的恩典。但是平常我们就是应该被圣灵充满。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这个当然被生命的灵充满，然后你才能有好名声嘛。然后呢，因着你这个人，你的心思受圣灵的管制，所以你才会有智慧，否则从哪里来的智慧呢？所以你看见这个人，他是因他个人长进，然后再替整个教会也长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当然离开没有不被圣灵充满，不光是福音传不开，不被圣灵充满，你看。这整个教会就是每一个人都被圣灵充满，你看这个教会就长大了。然后大概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大概经过六年，这六年是个训练的时候，这六年你看见这些人呢， 不止，应该也不止七个人。圣经没有讲，也许你看又有一个服侍，又有一帮人又去找了，然后他们也在那里服侍，也在那里服侍，也在那里服侍。所以等到有一天，他们真的被受逼迫，然后他们离开了，不能在耶路撒冷。他们无论到什么地方，他们到哪里，他们就把福音送到哪里。所以弟兄姊妹，安提阿教会是怎么产生的？不是彼得产生的。安提阿的教会也不是保罗产生的。安提阿的教会也不是巴拿巴产生的。安提阿的教会乃是这一班基督徒，他们受的逼迫，他们好像是逃难了，他们无论逃到什么地方，福音就带到什么地方，结果安提阿教会就诞生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稀奇的很，你看你稀奇的很。因着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蒙恩典，因着耶路撒冷的教会长进的缘故，成长的缘故，结果什么事发生呢？结果因着这个缘故，结果你看见说，不光耶路撒冷的教会得了建立，然后呢，安提阿教会也诞生了。所以弟兄姊妹，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那现在十二个使徒做什么？他是成全圣徒，这是圣灵给十二个使徒的机会。问题来了，但是感谢主，这就证明说你不能包办，你要包办你来不及。你什么都要做不可能，你怎么可能除了饭好像是十项全能？不可能，弟兄姊妹，你看你，你太能干了，不可能。所以现在使徒们要承认说，我们不是十项全能，我们只能够专心服侍主的话。那管饭事的人只好让别人来做。所以弟兄姊妹，证明什么？证明这十二个使徒不过是基督身体上的十二个肢体，他们不是整个的身体。需要整所有的肢体动员起来，这个身体才能够动员。弟兄姊妹，你看这是好事，如果不是难处的话，也许这个十二个使徒还不感觉到他的亏欠，还不感觉他自己有限，他当然是有限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十二个使徒就是神所赐给教会的恩赐，他们不是包办，他们不是取代，他们不过是成全。那成全的结果，从六章开始他们好像不见了，结果你看见这些被成全的人在前面。那最后成全的结果是什么？安提阿诞生了。所以安提阿教会是使徒们间接工作的结果，不是直接的结果。当然他们是跟他们有关系，如果他们包办了，你看见就没有了，你看见很清楚的。但是你看见这个门徒们，这个使徒们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每个肢体都应该听他的，每个肢体都应该动，这才是健康的身体。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这个，所以现在等到他们照着这个基督身体的那个定律来做事的时候，结果圣经说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就是你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当时这个教会是怎么成长的。但是更稀奇的，因着这件事，你看见最少有两个人被成全。哪两个人呢？一个是斯提凡，还有一个是谁呢？是腓力。别人我们不知道，但是最少有两个人被成全，清楚的很。那么这两个人如果当初说，我如果被圣灵充满，我如果有好名声，我如果智慧充足的话，那不是我赞扬的，谁赞扬的？不是我给话语供应，谁给话语供应？你想想看，如果你要找站讲台，当然找这七个人嘛，你还找谁？一个如果一个人站讲的很会讲，没有被圣灵充满，有什么意思呢？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如果这个斯蒂凡和腓力说这个话语的服侍，这个算什么呢？这个没有什么。但是不要忘记主的话，凡是在小事上忠心的，就要把大事托付给他。弟兄姊妹， 这两个人是个很明显的例子。他们因为在管饭食的事情上忠心，结果从第八节开始，弟兄姊妹，你看见神大用司提凡。司提凡有没有神话语的知识？当然有神的话语的知识，没有问题。他一面有一面有恩赐，另一面你看见说满了圣灵的恩，满了圣灵。那么所以第八节，司提凡满得恩惠能力，感谢主，圣灵能力在身上，但是圣灵也是羔羊的灵，所以他满了恩惠，稀奇。所以一面给我们看见生命，一面给我们看见能力，然后在民间行的大奇事和神迹。那弟兄姊妹，这个不可能是司提凡做的，这个应该使徒做的。你去看前面圣经明明告诉我们，使徒主借着使徒的时候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但是稀奇的很，因着司提凡忠心的缘故，在小事上忠心的缘故，现在你看他所做的就是使徒所做的。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有那些这个有些会堂，这些会堂都是讲希腊话的。你们不要忘记，因为司提凡就是讲希腊话，讲希腊话的。然后他们联合起来要和司提凡辩论。然后圣经怎么说呢？司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弟兄姊妹，他不是话语只是什么？你看他是智慧和什么？和圣灵说话。所以圣经说，众人就抵挡不住。那很明显的，因着他忠心缘故，你看见他的的确确是为主说话。那你怎么叫为主说话？你要看见呢，在第七章他所讲的道是最长的一篇道。你看他讲的道比彼得讲的长得多了。彼得绝对是话语之师，对不对？那没有问题，他的金口一开，三千人得救。但是你算一算，你算一算，这里有多长的一篇道？而且最稀奇的一件事，你把这篇道和保罗在十三章讲那篇道，你看见保罗完全受司提凡的影响。弟兄姊妹，如果有一个人能够站起来讲这篇道，他不是神话语的知识是什么？司提凡是出于蓝胜于蓝。弟兄姊妹，这是教会的前途。如果教会一代不如一代，你看见教会就衰老。感谢主，当时的情形你看见没有？一点都没有错。司提凡不过是管饭食的，如果在饭食上忠心的话，你看神要把更大的托付给他。所以弟兄姊妹，所以圣经里面就记录了第七章整章的讲章，这是司提凡的讲章。我要问弟兄姊妹，这个讲章是在哪里讲的？是关起门来讲的？这个讲章是在谁面前？是在大祭司、在百姓长老面前讲的，在官府面前，他们要审判他，公会面前讲的，这个等于在法院面前讲，法院面前讲一样。那对着这些人都是圣经学者，都是专家，七十一位都是圣经学者，都是专家，个个都是专家的。如果对于很简单的讲到实际上说我可以讲，但现在呢，司提凡对圣经学者来讲的，是对这些懂得圣经的人来讲的。然后他从创世纪一直讲，就把整个的旧约好像扫描过了一样。感谢主，神的灵与他同在。所以这一篇的道记载在圣经里面。那弟兄姊妹，如果是关起门来讲的，路加怎么知道？所以你知道这一定和保罗发生关系。你看，有的人说保罗可能就是公会里面的一个人。那保罗圣经说他是捂着耳朵，因为他们不要听司提凡讲，对不对？但是他一面不要听，一面又想听，结果呢就记下来。不光记下来，因为怎么这么长的道保罗能记得下来，然后呢就给了路加，路加就把它记录下来了。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一篇的道实在值得记下来。有的道听完了就算了，你不一定要记下来。但是你看见圣灵特别把这个道放在使徒行传第七章，所以我劝年轻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有的人他巴不得希望能站讲台，能为主说话就好。我再说， 感谢主，因为这个心愿是很好的，但是要从最小的事情开始。你愿意不愿意从扫厕所开始？你愿意不愿意从管饭食开始？如果你向主忠心的话，主要把大事托付给你。但是要紧的是，你要有好的见证，你要被圣灵充满，你要让神的智慧来充满你。所以等到你听斯蒂凡讲这篇道的时候，你看你不只被圣灵充满，你看你也是智慧的话，我们等一等再看，应该是很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这一段圣经，你就看见圣灵做的工作太奇了。那不光是斯蒂凡，腓力也是这样，你看见没有？结果等到斯蒂凡当时为主寻道了，然后那些人出去的时候，结果呢，你看见整个的这个，我们这到了哪里？到了撒加利亚，不是，对不起，到了撒玛利亚。感谢主啊，那个福音是从哪里？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就是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但是弟兄姊妹，那个撒玛利亚的门是谁打开的？是腓力打开的。我们觉得应该是彼得才对啊，应该是约翰才对，但是不是，是腓力。那不光如此，这个撒玛利亚是半犹太地，那么该撒利亚，你记得吗？该撒利亚就是这个，就是靠近海边的，就是今天特拉利那一带。那么后来彼得也去了什么吕大那一带，那一带是什么？那一带是半外邦地。所以后来呢，腓力住到哪里？你住到该撒撒加利亚，对对，住到撒加利亚，他就住到这儿，他就干。后来你看见他就住到撒加利亚去了。那么撒加利亚那一带是什么？那撒加利亚那一带是什么？是半外邦地，撒玛利亚是半犹太地。结果你看见谁使用谁呢？使用这个腓力。那不光如此，后来是圣灵也是主打发腓力去贴近那个往非洲去的太监。然后我们相信因着那个太监得救以后，后来的福音就送到哪里去？就送到伊索比亚去。所以弟兄姊妹，稀奇的，你有没有想到第六章在耶路撒冷教会里面所发生的事，他们成长过程里面所发生的种种结果的影响？影响到哪？影响到非洲，影响到哪里？影响到撒玛利亚。弟兄姊妹，神得着斯提凡有一个原因，因为神借着他要得着保罗。保罗这样的一个人怎么能不能得救？如果没有保罗，福音怎么送到罗马去？但是感谢主，因着主得着斯蒂凡，结果是斯蒂凡产生保罗的，没有斯蒂凡就没有保罗。我们等一等，我们就会看的的确确怎么借着斯蒂凡，结果主得着一个保罗。感谢主的兄弟，你想想看，如果斯提凡他什么果子都没有结，他只结一个果子叫做扫罗，你觉得他值得还是不值得？当然值得。得着一个保罗就值得，就得着千千万万的人，包括你我这些人。所以现在想想看，如果那一次斯提凡他说，你看管饭食我不来，他如果不来的话，你看今天的结果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成长的过程，每一个故事都是很关键性的。你不要以为说你的成长过程没有，不，你的服侍许多时候你不会，你觉得你很委屈，你觉得怎样怎样。弟兄姊妹，如果你肯学功课的话，你不知道你今天所经过的能影响久远。所以弟兄姊妹，斯蒂凡他会想到说，他斯蒂凡会想到说，他能结出一个果子像保罗那样的人，不可能的。腓力会想到说，借着他能够把福音送到遥远的非洲，到了伊索比亚就到了地极了。所以我们的主说，南方的女王从地极来，就从伊索比亚来。所以福音送到伊索比亚就送到地极了。弟兄姊妹，你现在能看见神做的工作太奇了，神的道路高过人道。所以现在明白了，弟兄姊妹，不光是12个人，还120个人，那是120个人进城工作的身体。 谁用使徒，谁用工人，谁用牧师教师，谁也用传福音的。感谢主，这是神给教会的恩赐。但同时，这些工人乃是为成全圣徒，各尽其职。然后基督的身体就建立了，基督的身体一被建立，等到逼迫来到的时候，好像化整为零了，好像什么都没有了。看哪、你看见安提阿的教会就诞生了。这些人怎么诞生的？如果当初十二个使徒什么都包办，只有他们能讲，那么大家都不讲，那么大家乐乐都不讲，你也不讲，我也不讲，到时候他们把他们逼迫出去，他们只好逃难了，只好自己过自己，他们能做什么？他们什么也不会、所以可见在这六年中间，耶路撒冷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个个都侍奉主，个个都操练。所以等到时候到的时候，逼迫来到的时候，现在你看个个都非常有用。所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每一个肢体都在那里动。感谢主，使徒们没有包办，使徒们不过成全他们。所以你读第六章的时候，这边是十二个人，那边是七个人。那七个人我们叫不出名字了，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执事，我们叫不出来，因为圣经没有说他们是执事，圣经没有给他们头衔。那么甚至于圣经故意的把十二个使徒拿掉，就给我们看说，这一班十二个人是用话语来服侍的，这一班人是来服侍犯罪的，都是侍奉主的，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所以结果是什么？不光是耶路撒冷的门徒数目加增甚多，还有呢，有许多祭司都信从了这道。稀奇不稀奇？稀奇不稀奇？就在这个时候，当你们人人都是祭司的时候，每个人都尽祭司的功用，每个人都知道说侍奉神是我的职业，今天我的职业不过是我的副业。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不光是教会长大了，不光神道兴旺，而且人数加增了，那最稀奇的，你看圣灵做的奇妙的工作，就在那个时候，许多的祭司都信从了正道。感谢主，他们不做那个祭司，都做这个祭司，你看见吗？稀奇不稀奇？甚至他们觉得最奇怪，因为你们这些人都做祭司，现在我也能在你们中去做祭司，就不必在犹太教里做祭司。你看这是神何等的恩典。所以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真是要把荣耀归给主。好，我想我们现在是很好休息十分钟的时候，我们好好一个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我们要惊讶我们稀奇你的作为，我们把但愿这些话对我们每一个人说，听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